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来到这里。主啊，我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等下我们也能够平安的回去，也让他们在此一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喂养，得到你的提醒，也让我们特别的蒙你的恩福。在这个新的一天里，那你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的选择题哈，在这些选择当中，你人生的该做不该做有时候是非黑白分明还比较容易做决定，对不对？但是往往就是有很多是非黑白不是很分明的这种选择题呢，就觉得挺不容易的。但其实呢话说回来，即使是真的是是非黑白分明的选择其实也不是太容易哈，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该这样做但是又做不了，你知道不能这样做你又偏偏去做，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己的一些私心有很多是非黑白分明的一些选择呢，也往往会变成一些不容易的一些的决定。我就讲两个例子哈，虚构的，那有可能是讲中你哈，那是巧合哈。假设吧，某一天你在公司里面发生了一件令你们大家都很生气的事情，就是你的同事那位老张他把活给搞砸了，没用心去做就出问题了。但呢他出了问题他不告诉人害得大家呢最后呢老板发现了，然后要下班之前呢才发现，然后呢大家呢最后要帮忙就是收拾残局结果呢就弄得大家不能准时下班老板呢就是骂了大家一顿那天下班之后呢离开公司不久，就看见老张的车呢在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抛锚了原来是爆胎了急的然后伸手截车，但是没人停下来。这时你想要不要停下来帮助他呢？想想今天累得大家被老板骂是老张的问题他现在的确也很可怜而且帮助人也很应该，但是又想到自己为什么现在很晚还不能回家堵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你会选择帮他还是选择不帮他呢？又换一个例子来说，某一天你回国探亲，家里人说要一起去扫墓你也去了，最后才发现大家还要上香叩拜你本来也说无所谓嘛，我也没有把死人当神谁知有人就说你是基督徒也得拜，你拜了之后谁谁谁就会听到你的声音的，会还你的福。那个时候你就犹豫了到底是要拜还是不拜呢？不拜会得罪人拜了又觉得怕人家说你基督徒也搞迷信那弟兄姐妹，在这种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有这些的选择，碰见有些事情我们有时候要有所为，有时候呢要有所不为碰见有些情况我们要有所为，有时候要有所不为。那即使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有时候也要做这种选择，对不对？那作为信主的人呢，我觉得更是如此究竟什么事要有所为，什么事要有所不为，你知不知道呢？什么时候要有所为，什么时候不能有所为，你又知不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要有所为，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要有所不为，你又知道吗？我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听其实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说到耶稣有一次他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这些旁边的人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个患水骨的人，就是这个肚子应该是肿胀吧 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那这段经文描述了什么呢？描述了法利赛人的有所不为，对，但是他也描述了耶稣的有所为。那究竟原则在哪里呢？我跟你们看一段经文，你们大概会找到一些原则哈，但我再来解释一下。那以前我们分享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经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这里有个原则的，但这个原则，什么是有所，我们应该有所为的时候，什么是应该有所不为的时候呢？我来解释给你们听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那段经文啊。这样段经文呢，稍微想解释给你们，先留一个先留一个一个基本的印象给大家哈。那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呢，就要把它读完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到33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自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呢，其实都很简单哈，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其实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在家里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基督徒能不能在别人的家里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对不对？第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在家里吃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我能不能在别人的家里吃这个东西？答案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25到26节嘛，25到26要回去一下。25到26节，保罗是这么说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我们要知道，当时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挺会拜偶像的城市哈。据说呢，他们在街市上所卖的那些东西呢，特别是肉类呢，都是先拜过偶像才拿去卖的。所以作为一位有信仰的人呢，你到街市场去买，就肯定会买到这种祭过偶像的东西。那到底你能不能吃呢？所以呢，他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基督徒在外买回来的东西，他的答案是什么呢？即使是有祭过偶像的，都怎样？可以吃。信主的人可以放心的、放胆的买回来吃，因为他说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乎主的。 所以十九节 也说，骑士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这个是你们没有的，读给你们听。我们所买的食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自己心中明白领感恩领受就可以吃了。所以弟兄姐妹，针对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外面买了一些祭偶像的东西，你回来能不能吃？可以的，因为上帝比是拥有这所有一切，哈 ，OK， 都是上帝造的。但是针对着这个问题呢，基督徒能不能在别人的家里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呢？是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在27到30节是这样说的，倘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那到底能不能吃？能吃，对不对？他只要不说你就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为什么话，你不要去惹麻烦去问他。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是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自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那他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不幸的人请你去吃饭，他放上什么东西你都不需要问都可以吃，除非你不喜欢吃那个东西啦。你说啊，那个是什么来的，那个是一种很恐怖的这种生物，然后你说哎，我不想吃，就是 OK， 或者我吃不习惯吃这种东西，所以你不需要问，可以吃。即使是祭过偶像的东西理论上也可以吃， OK， 好，你不需要去寻根追究底的问，哎，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拜过啊？拜过我不知道，就不用，因为上帝洁净一切。但是问题是，如果对方主动的来跟你说，哎，这些是祭过偶像的东西，那么你就要怎样？你要为了他的缘故不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来问你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挑战你，哎，我这个拜过的你吃不吃？所以为了表明信仰，你对耶稣有忠心，所以你可以不吃。另外一个可能他无知，哎，你基督徒也能吃这些东西吗？那你要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以为你圣洁污秽不分，对他的信心可能会有影响，所以你为了他的缘故不吃。所以你看到到最后吃不吃呢，其实是为谁着想的？为对方着想的，为他人的益处着想。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个道理。我们不应该跟偶像相交，不应该跟偶像接触，这些是神不喜悦的。但祭过偶像的东西呢，其实不算的是什么， okay， 不要太害怕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你平时如果在家你说我不喜欢吃这种也行， 不一定说先不是说可以吃那我就逼得非吃不可，不是那种意思但我们吃这种东西呢，其实它最后你吃不吃，你选择不选择呢，是看你旁边有没有人，这个对方这个人会不会被你帮助呢，还是让他跌倒。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能不能吃偶像这个问题会成为哥林多教会那么大的难题，于是他在这里要花时间去解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不清楚他们生命的宝座是谁来掌管，所以他们忘了怎样做一个让人得益处的人，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所以保罗先是回来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可以抓住这两点，吃不吃祭偶像的东西就不是太难明白的问题。只要你能够一切以主为先，一切以爱人为出发点，爱神爱人，还记得吗？那两条诫命，最大的诫命是爱主，第二条就是爱人，都是为了主的缘故，都是为了人的缘故，所有难题都容易解决。爱神爱人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准则，就是我们是否体贴神的心意，神要我们爱神爱人，我们是否有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也就是说凡事都可行， 但是我们所行的是否尊主为大，也对人有益处。我们所做的如果是不尊主为大，又或者会对人有损有害，那么我们就应该不去做，就是那么简单。那这个原则其实就穿插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就回到撒母耳记，我们从大卫这个人来看看，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选择有所为，怎么选择有所不为。那还记得我上次在跟你们分享当中呢，说到大卫跟扫罗之间的这种恩恩怨怨哈，也说了大卫怎样去拯救有一个小城吧哈，叫基伊拉哈，救了那里的百姓，那里的百姓应该不是犹太人哈，不是以色列人，但大卫去救了他。我今天举一个比较宏观，就回到刚才所讲的那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然后我们去思考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哈。作为信徒的你跟我，我们怎样可以用刚才那个原则啊，看看大卫怎么用，然后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我们看大卫的有所为，基伊拉是大卫的有所为。当时大卫躲藏在犹大帝哈列的树林当中，还记得哈，扫罗找不到他，这时候有人就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在攻击这个基伊拉，抢夺这个禾场。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是否应该去拯救基伊拉？神跟大卫说的是什么？能去还是不能去？能去的，能去的。所以大卫呢就去拯救基伊拉了。但你要知道大卫去拯救基伊拉，我们上次也说过了，一来他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二来要跟非利士人作战，会损伤到自己已经为数不多的人马。所以跟随大卫的人呢，立刻就怎样跟大卫说，你不能去的，不能去的。他说，我们在犹大帝这里暂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里呢？所以大卫也不踏实，立刻再去问上帝，对，我能不能去？神说，你去吧，我会帮你的。于是大卫呢就攻打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给打退了，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那我们上次也分析过哈，你知道大卫当时是藏在树林里面，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顺从众人的这些要求，其他人要保命嘛哈，他可以听的，他可以选择不去基伊拉的，但是他还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叫他去。大卫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样子决定可能会令一些基督徒感到很迷惑哈。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为了要求点平安，不就是为了蒙些祝福吗？神怎么会叫我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呢？我们上次都知道哈，大卫后来去基伊拉，后来打赢了之后吃不好，又吃不了，又兜着走的，因为那些城里的人要出卖他。神怎么会叫我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呢？你确定这真的是神的旨意吗？但在大卫这个情况底下是比较简单，因为神有叫他去嘛哈。但在我们的情况底下，我们有感动要去哦，去了之后怎么会碰个钉子回来？上帝真的要我们这样做呢？那个种情况底下，我们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呢？可能你公司里面有个同事很烦的，大家都是他的仇人哈。有一天你有感动，你说要向他传福音，你一心想就怕了，为什么？一去肯定给他挡回来的，可能会丢脸的，可能会吃亏的。神会要我去做这种事情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就出现了。那大卫没有这种困惑，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利益的观念来限制神的旨意的。 okay， 弟兄姐妹，大卫没有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去限制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的。对大卫来说，他的神是有权柄去命令他去做的，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会顺从的。其实如果我们在看呢， 耶稣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当时听到了这些话，其中大弟子彼得怎么说？他说，主啊，你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虽然有苦难，有十字架，耶稣仍然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体贴神的心意。当然你今天可能会问我，谢牧师，我怎样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哈？这个是另外一堂课了哈。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多读圣经，多祷告，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然后你也会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哈。这是另外一个。但假设你真的知道之后，问题是你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就看你体贴不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我面临选择的时候，什么是该有所为呢？什么是该有所不为呢？关键就在于我们体贴谁的意识比较多。扪心自问，今天你是体贴自己的意识多一点的人呢，还是体贴上帝的旨意多一些的人呢？或者回到彼得那个，我们是体贴魔鬼的意识多一些呢，还是体贴上帝的意识多一些？这是大卫的有所为，对不对？明知不可行还是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他做。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大卫的有所不为哈，也是我们上次所讲过的一个例子哈。大卫解了基拉的围，帮他解决一个困难，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一是扫罗召聚兵马准备要来攻打他，耶和华大卫就逃难，但是耶和华保护了大卫，让他及时逃走，然后就躲到隐基底的一个旷野。扫罗知道了，又追到隐基底，在隐基底一个山洞里，大卫有机会可以轻易的杀死扫罗。扫罗因为进到洞里嘛，然后大卫有机会杀他，但是跟随大卫的人全部都劝他，你杀吧，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你看大卫的诗篇里面挺多的哈，耶和华，你一定会把我的仇敌踩在我脚下，然后就是会对付我仇敌。他的跟随他的人肯定听了大卫很多这种哈，而且也知道大卫有神的保护，所以说，哎，你看机会来了，你动手吧。之前引用了大卫从神那里的体会啊。可以让大卫理直气壮的去做这些东西，可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做，他只割下了扫罗的袍子衣襟，对不对？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在逃亡，在躲藏。如果有一件事情做了之后会暴露自己的行踪，会将扫罗引过来，这件事情却合乎神的心意，大卫做还是不做？大卫选择做，对不对？如果有一件事情做了之后可以除掉扫罗，可以让自己不再逃亡，甚至可以做王，做了这件事情却不合神的心意，大卫做还是不做？不做。所以对跟随大卫的人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不对？扫罗一死，苦难就解决了，甚至还可以取而代之，让大卫趁机坐上以色列的宝座。对大卫而言，他可以这么想的，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害得我那么惨，为什么他可以杀我不可以杀他？可是大卫不是这样想的，大卫心里面抓住一个原则，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我可以去伤害的，这是神的人，只有神可以动他，我不可以动他。所以今天你亲，所以大卫就这样说了，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 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杀扫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他不伸手加害神的仆人。有人这样说哈，你看看这句话合不合理了哈？一个基督徒是否敬畏神，可以从他怎样对待神的仆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敬重神的人定然会去尊重神的仆人。那扫罗是迫害大卫的人，大卫其实十分冤枉了，极其困苦的情况底下，他仍然还是尊重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身份。你知道以前我看过一本书挺有意思的，那本书呢就是描述大卫跟扫罗的关系。还记得扫罗一开始就嫉妒大卫，他就拿起枪来怎样轮大卫要把他杀他。然后我看那本书呢，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神的受膏者会不会拿枪来要杀神的另外一位受膏者的呢？他说如果有一个神的所谓神的受膏者竟然会拿枪来要去杀人，他还是不是神的受膏者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哈，然后你们慢慢去思考哈，啊，是值得我们去想的东西哈。在大卫的眼光中是怎样？扫罗还是不是神的受膏者？是的，还是的。但你会想，哇，受膏者也会这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大卫这个内心的原则，他向神持守的，并没有因为扫罗怎么做而影响了他对上帝的这个忠心。上帝给他的概念，这个原则就是上帝受膏者我不能害，他没有因为看到这个好像已经失去了资格的受膏者而说我来做吧，交回给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我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什么是该有所为，什么是该有所不为，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你我是体贴谁的心意多一些。问问自己哈，今天我们是体贴自己多一些呢，还是体贴神多一些？今天我们是体贴魔鬼的意识多一些呢，还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识多一些？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哈。还记得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他们很年轻就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巴比伦王要帮他们洗脑，把他们改造成他们帝国里面可以用的人，然后宗教上面也要接纳，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膳食呢要给他们吃，而且这种膳食呢是拜偶像用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拜偶像东西能吃不能吃，当然能吃，但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兄弟怎么决定不吃？原因是什么？免得你以为是你把我们养成这个样子，看不见神的这个东西伟大哈。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哈。而且他有酒啊，酒能乱性啊，所以他年轻人他们当时决定不吃。所以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所以但以理只是个俘虏，却违抗巴比伦王的命令，因为他敬畏神。犹太人饮食是神所规定的，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因为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不洁净，所以他不吃。所以但以理是坚决不吃不喝，因为他们有原则，神因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坚守原则而恩待他们。最后呢，他们只吃素菜喝白水，但却怎样俊美肥胖。我现在发现我都是素菜白水我都会长肥胖，新陈代谢现在慢了，以前是一不吃就可以瘦下来，现在不行，喝水都长胖。 但以理他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们在巴比伦有所不为，大卫在基伊拉有所为，在隐基底有所不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原则。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这个原则？那这样说吧，身为基督徒，有些事情我们会做，有些事情我们不做，有些话我们说，有些话我们不说，做或不做，说或不说，不是根据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根据众人的意见，而是根据神的意识，神的心意，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去做，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不做，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原则。那当然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会使我们受到亏损，会使我们陷入危机，但是因为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有时候不做一件事情会使我们放弃一个获得利益的机会啊，会使我们失去一个报酬的机会，但是因为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不去做，因为这是做基督徒的原则，对不对？但你要知道，这个原则的培养是在平时就要做的，不是临时发挥你这个原则会出来。我常常说哈，基督徒就像一杯，一个玻璃杯装着水，然后你看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有水还是没水，对不对？玻璃杯装满水，那你怎么知道有水呢？摇晃它你就知道有水。所以我常说哈，基督徒你要知道他是我不想用真假基督徒哈，有生命还是没生命呢，你就看他被摇的时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就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要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真是假，是有还是没有，你就在他看见他在临时要发挥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怎样，比如说被人扒完之后他的反应是怎样，不然辜负了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怎样，这个是他真的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很难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常说在你发怒之前吸一口气，一二三，你很多的事情就有所不为了。所以原则的培养是什么呢？是在平时的。原则的发挥呢是在临时的。我们在平时培养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不是事到临头才来培养的。我们在平时培养自己做基督徒的原则，而不是事情发生了才去培养的。很多人可能说，哎呀牧师，我奉献事情啊，我做了这个选择怎样，因为平时没预备好，所以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要平时预备好。往往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的啊。你我那时候的选择，你我那时候的决定，反映出我们的本事是怎样，显示出我们跟神的真实关系是怎样，我们一个是这个怎样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就在我们的做与不做之间反映出来。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太去思考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只要平时跟神关系建立好，到时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明白我意思吗？什么是有所为，什么是有所不为。可能你们听过这个见证哈，很有名的，电影都有的看的了哈，卡通的也有，真人的也有。以前有一套电影叫奥斯卡拿奖，叫 Chariot of Fire 哈，就是战火列车好像哈。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哈，就是以前有位宣教士叫 Eric Little 哈。Eric Little 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会跑的运动员，他当时呢，他的强项就是100米。在奥运呢，他是现在他就是当然现在比不上这个 这个 boat 在当时来说，他是世界排第一的，这个100米金牌肯定是他拿的。然后这个 Aaron Little 很有意思，后来呢，他就后来他去了中国去做了宣教士啊，然后在那里后来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啊，因为他被抓了，然后死在那里。这个 Aaron Little 呢，当时呢他是这样的，他是苏格兰人啊，他在1942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奥运会呢，他是代表英国参加100米竞赛的这个夺金牌的大热门。但是他听到比赛那一天竟然是安排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因为他的那个信仰，他认为礼拜天应该用来休息的，要敬拜神的，所以他就决定不参加100米，他的强项，他唯一可以拿金牌的那个项目他不参加。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英国朝野都很震惊啊，那个威尔斯王子亲自来见他，求他说把国王国家放在你的信仰之上啊，为了国家，为了我们，你去跑吧啊。他说你应该是尊敬英国，尊敬我们的国家啊。但是呢 ，Aaron Little 坚持不肯做，我就是礼拜天我就不跑，他就放弃了100米的比赛。然后呢，两天之后呢，400米比赛要开始了。他因为你要知道，能跑100米，不能跑400米的不一定哈，对不对？因为400米要100米，他是跑完之后200米肯定没气了哈。他有个另外一个同伴呢，就是说不能参加，就是说你代替我去参加吧。他也没跑过400米，也不知道能不能赢，于是呢他就报名了参加两天后的400米的比赛。在电影里面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租来看呢，在两天之后400米比赛之前呢，有另外一个运动员呢走到 Eric 的面前，递上了一张小纸条给他。这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呢？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节的一句话，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他拿着这个纸条就上场去跑，结果400米他拿了金牌，哇，轰动，哇，这个人不但100米行，400米也可以。那 Eric 知道是谁帮他的，他知道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他放弃了100米的金牌，上帝没有让他吃亏，让他得到了400米的金牌。那 Eric Little 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是因为他个人所领受的对神尊重的这个心愿，而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决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平时预备好的，平时心智怎样，临时选择的时候心智也怎样。在别人的声音，国家领袖的声音底下，都不会让他改变。弟兄姐妹，问题其实我们要问的就是，你有想过怎样选择你的有所为跟有所不为吗？关键就在于你平时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最近有一套电影哈，我还没看，很想看，我听说挺血腥，就是这个血战钢锯岭哈，有谁看过啊？很感人啊，真的很不简单哈啊。他这个人上战场坚决不开枪，然后呢人家以为他是懦夫，谁知道他去救人哈，救了一个又救了一个，救了75条人命，对不对？真是哦，真人真事，把他，然后他一直就是寂寂无名的，就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经过他童年的塑造，到他最后上战场那一刻，他知道这是他所选择的做跟不做的东西。给你们看一段经文，诗篇一章1-2节，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什么？这是有所不为，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什么？这是有所为。弟兄姐妹，这会不会是你的选择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人生很短，匆匆几十年就过去。当我们还能够在这世上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主啊，就请你让我们能够首先很明白你的心意，在平时我们就能够跟你建立好关系，以致我们临时的时候，我们所发挥的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的表彰显，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该有所为，让我们知道什么事该有所不为。当那些该有所为的事情，即使是会带来损害给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去做。当我们有所不为的那些事情是你的心意的时候，因为不去做，或许我们会蒙受亏损，我们也愿意承担。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的正道。